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行星音乐的《太空漫游》第六晚
，Bam！ 哦耶！哎，为什么袜子脏脏的？
我哪知道？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晚安！这里是永远陪伴着你每个孤单、寂寞的夜晚的星星音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尼亚，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慧森。
Yeah， 好，我懂，我懂，我懂，我懂，我要解释了，
啊、
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慧森？为什么又是主持人呢？我跟你说。这一次是真的
啊，真的了，来真的了，
这次是真的的。
我们前面都录假的，都来、都来玩的。
没有啦，也不是这样说。但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来宾，又来，
太老实了吧，太老实了吧。
等一下，大家会以为哎、奇怪，这一集我不是听过了吗？
对啊，是前几集吗？是第二晚还是哪里？
对对对对。好啦，简单来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要稍微改变一下形态了。嗯，对。那我这样子观察下来哦，我发现。只有我自己一个主持人好像其实是盯不太住的。
盯不太住吗？
我说的盯不太住呢，第一个是我要一直找来宾。
是啊，
这是第一个、
啊、对。
第二个，我不会知道每个来宾当天的表现怎么样。哦。所以即便可能我有跟他蕊过、或者是我跟他很好，但就是我每个礼拜访问的样子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给我的回馈都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有点挑战的。
哦，是吗？我看你都还就是蛮得心应手的、
啊、就是我很努力的让观众没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但其实我非常的不知所措所以呢，我这样子下来我发现啊，我不知道这样讲对其他来宾好不好，但我发现这样留下
如果不好我们会 逼掉那样子、
啊、对对对我这样聊下来，我发现我跟慧森聊起来的感觉其实是最自然的，
最自然。
其实我收到的回馈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其他来宾都好，大家都好，但我今天说没有不好，
你知道选举吗？大家都好，
没有，不是，就是没有不好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跟慧森的个性比较像。
哎、欸，你这样很像跟我告白，我会怕、欸。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会有告白气球啊？所以呢，我就问慧森啊，因为他其实也来录了三集了嘛，加这一集第四集呢。
哎、欸，是吗？哦，第二晚。
第二晚，
第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第五吗？
第六吧？哎，第五晚，对，第五晚
新春特辑，
对啊，加上现在这一集第四集
了，第四，
我就说，哎，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啊？真的很喜欢录啊？还是你发现你赢不了八十，还在努力这样？
我在努力啊，我要赢过八十啊！
对对对，
我朝他为目标，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还是这样，因为慧森他其实也算是台中人啊，
对啊，
虽然他。工作都在
台北，
但我就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就来跟我一起当主持人。
对啊对啊
对，那我们这样也比较好做，可能观众听的也比较习惯，他不会每一集都一直听到不一样的人。
没有，搞不好观众不喜欢听到我的声音，我说干就是他傻小不想听。
哎，没关系，这几集播出来之后呢，我们看数据就知道了
数据直接告诉你答案。
目前呢，我这样说好了，以现在那个我看后台数据哦，目前集数流量第一名还是你的初登场那一集，
第二晚，
但是那个巴
斯
真的是
追在后，
追在后，
会不会其实就是想说，如果我录一集就是超过巴斯了，然后我就不来了，哎，换巴斯来，
那你就真的是很现实呢，
没有，我们这样有竞争啊，就是我不来的时候换巴斯很常来，巴斯超越之后再换我回来、
啊、不过我相信啊，听众可能也在许愿，希望慧森跟巴斯可以合体一次、
欸、我真的是很想跟他一起讲干话，
我也是很想感觉就很好笑，
只有那集讲了两个小时，分上下集、
欸、
其实可以啊，
其实真的可以耶、欸、哦好、哦哦、不错，好啦好啦，来回归正题啊、哦、我们今天呢在聊天的过程，嘿，我们聊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贴标签这件事。
哦，你说什么是那种贴那种姓名贴贴在人家身上的？
哎，对对对，哎，我是猪，请打我屁股。哎，你干嘛打我啊？你自己说的哦、啊，
不可能被短剧起来吧？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简单来说就是，哎，我们今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们聊什么啊？
我们聊什么？我们
啊啊！我想起来了，对，今天我跟慧生吃早餐。然后我就聊到，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观众你们，哎，听众你们也可以想一下，
是，
就是对于离过婚的人哦，对你有什么看法？对，那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华人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好像还是会稍微的排斥。年轻人我可能不知道，但可能年长长年长的人，就是比较
长辈们还是会觉得好像哎。这样
离过婚好像就
不
太好，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你今天其实是问我说，如果今天我离过婚，然后你要再婚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是会不会是我考虑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会这样问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是，
然后他就是。他在国外当交换生，就是去打工住宿啊，嗯、对，然后就住在那个，他不是都有什么寄宿家庭吗？
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对，他就住了那个家庭之后，那个家庭是一对很和蔼可亲的老夫妻、嗯。然后呢，他就是他们有一天在晚餐聊天，聊聊聊聊聊，然后那个老先生他就说他前妻的故事，嗯、然后他就想说，哇，你老婆就在这里，你怎么？就聊起你的前妻了，
聊起来 对,
对，结果他发现那个老婆婆她也不介意，而且他们还聊得很开心，好像很熟一样、跟那个前妻很熟一样，就一问之下才发现他们还真的很熟、嗯、因为那个老先生还是会跟他前妻一起吃饭，
就他们其实一家人会跟他们吃饭、啊、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老婆也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然后他才意识到哎，外国人对就是再婚这件事情好像其实没有很 care、嗯、他们对于结婚然后离婚就跟谈交女朋友然后分手一样，
就是比较吸收平常了，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呢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说哎、欸，这其实就是东西方的差异，
文化的差异，
对，就是
但我自己觉得好像其实在台湾啊，在台湾的确会有一些就会觉得说哎、欸、他怎么可能这样好吗？
对，
就大家已经会有一定会有这种话语在后面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还是看人，我觉得还 我相信还是有这样的人在台湾是很坦然接受这一切，然后很 OK 的。
对对 对, 对，我觉得时代在改变啦、啊。
对，
就是其实台湾，不要说台湾，其实亚洲这个地方，其实他们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广了。嗯嗯 嗯, 嗯。对，就像以同志来说好了，嗯嗯嗯，其实我是很不care 同志的、嗯、我不会恐同、嗯、对，我们很多同志朋友啊，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读的那个大学其实就是表演艺术系，
对，
所以大家其实都蛮做自己的，
对，
所以 也不怕说、哦、大家会不会讨厌我，就是大家我其实同志的朋友他们很做自己，然后也很就是很接受他们现在的这个身份，
对，
所以我们也觉得哎、欸、很 OK， 因为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其实也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会有一些格外的有趣的事情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
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可是同志会就是会比较太开放然后就去骚扰别人之类的、嗯、但我想说的是又不是同志会去骚扰人家，
对啊，就是你直男搞不好你也会骚扰别人，
他会骚扰人家不是因为他是同志，
对对，
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
这就是本性难改嘛，不会因为他今天是同志所以他特别会容易去骚扰很多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啊、但那就是他的个性，他今天是直男，对对对，他也会去骚扰女生，
女生也其实也会啦，就是其实就是没有跟性别跟这些身份有关系、啊、
可是就是会有人有一些人就会是在同志身上贴标签，
对对对，
就回到我们的正题，什么是贴标签，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哎，同志是不是就是很开放啊、嗯、然后会去就是很大喇喇的弄人家这样子，
对对 对,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贴标签这件事情、嗯、那其实贴标签
不
到底每一集都要舌头打结几次啊
就观众都在算这样子
哎、欸，这次五次哦，
那你的十周年或几周年说那请问少伟总共 吃螺丝起次，
哎，答对了，特斯拉一台，
哎，大家赶快记，赶快记，
没有，我讲完啊，自己讲啊，送给自己，
送给自己，喂，好，贴标签，贴标签，
贴标签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有好有坏的，
是啊，是啊，
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国外他们是有做过，你知道标签效应吗？
我其实没听过，哎，
标签，我也是查了才知道，但标签效应它就是，其实很多人做过实验，嗯。有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在美国，196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想要做这个标签效应的实验，所以他在他们班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就在他们班大家面前说，哎，你们知道吗，就是人类有分蓝色眼睛跟棕色眼睛，他们班就是有一部分的人是蓝色眼睛，一部分是棕色眼睛，他说你们知道吗，老师最近才知道这件事，就是蓝色眼睛的人比较聪明，然后棕色眼睛的人，通常会比较笨，他就这样讲，哇，然后讲完之后呢，他还很极端哦，他还故意发那个领巾，然后那个蓝色眼睛的，
对，
就给他们很漂亮的领巾，很好看的领巾，啊，棕色的眼睛的就给他们比较丑的领巾，
啊，如果说我会气死，欸，我就撒回，
然后呢他还故意分组，就真的把他们分开了，然后就都不让他们接触，他就开始观察，他发现棕色眼睛的小朋友啊，才一天而已，整个个性就变得暴躁，然后开始没自信，没自信是重点哦，到后面开始接受事实，
是哦，
对，那蓝色眼睛的呢开始骄傲自大起来，然后那个老师看时机成熟了，
对，
他有一天他就说，啊，各位同学不好意思，老师搞错了，我看错了啦，其实是棕色眼睛的小朋友是比较聪明的，蓝色眼睛的是比较笨的，结果整个瞬间掉过来，就变成棕色眼睛的开始怎么样自大起来，然后蓝色眼睛的吓到，然后开始对自己没自信，所以我觉得标签效应的坏处就是会影响一个人有没有自信，
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做了一个比较，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人要进步其实我们都会说良性竞争，因为良性竞争其实是好的，因为我们会知道，欸，我们彼此的状态，然后我们慢慢的进步，就速度会很快，但如果今天是恶性竞争，就会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子，就 会造成一派被竞争不好的那个人会让他很自卑，我受够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都是比较来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从小到现在你有被贴过什么标签吗？对啊，先不要问这个，我先问另外一个问题，
啊，你问，
你觉得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吗？
哦，又叹气，叹两次气，我觉得我没有，应该说大家认识我的人应该会觉得我很有自信，
是，
但我某种程度其实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有点像是我自己要伪装出来的让大家看到我的一个样子，讲着讲着就哭了，
包装自己的概念，
对，我就包装自己的概念啦，就其实就是怕大家会批判啊，或者怕大家会对我就指指点点，所以我会把自己装得更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就是或是更我没差，我 OK 啊，但其实半夜都在偷哭，喂，
其实你知道我啊，我个人，我也是一个极度哦，真的是极度没自信的一个人吗？
我也是看不出来，
你知道我是从哪一点发现这件事情的吗？
哪一点？
就是我发现我超级在意别人看我的眼光，
OK，
我超级在意，我讲一个故事好了，True story，
True story， 很 true，
对，有一天我跟我一群新交的好朋友去逛街，
对，
然后那一天我跟你说我在那之前我有买一件 H&M 的衣服，
你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超清楚，然后我那时候超喜欢那件衣服，它是一个比较慵懒感的针织毛衣，灰色的，然后是长版的，对，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超爱穿那一件，我每次穿我都觉得很好看，
对，
直到有一次我跟那群新交的朋友去逛街，我穿那一件去，就一到哦，我那个朋友他直接讲说，哎， 你怎么穿这一件超像睡衣的欸，你知道我真的是一瞬间觉得那件衣服变难看了，然后我就一直很在意，完蛋，别人看我是不是都觉得我，哎呦，这个人怎么穿睡衣出门？你知道我那些买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衬衫，我直接披在外面。
啊，你老婆太弱吧，这么容易被影响。
我超级在意别人的眼光，你会在意吗？
我其实会，因为你刚刚分享那个故事，我想分享我的，因为我的工作比较是就是演员啊，但演员就是我觉得更会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你今天在排练场，你要排练，你一定是大家。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角色，或是你今天要演到一个特别 solo 的段落，那其他人一定会在那个时刻突然关注你，会突然看你，然后你又没办法不看到他们，就是你余光会看到他们，他正在很专心的在看你这个人，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OK， 他们心里在想我是不是不好。我是在做错了，你知道吗？我就会有很多的
OS，
对，然后我其实就会被这件事情影响，反而到在排练那个当下，我会很不当下，然后很没办法发挥我原本想要传达的事情啊。所以本来他们越注意，我会越表现越糟。以前是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可能就是看了很多前辈演员啊，或是我自己在台上一直在感受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回事才发现，其实大家看你只是因为你今天在唱歌，所以他们第一时间也只能看你，就被吸引过去，他们可能没有任何的情绪或没有任何的批判，可能有些人有，但我不知道对，所以我后来都告诉我自己说，那他们可能只是特别今天就是突然看到我，那我也不要觉得他们对我觉得怎么样，我不要觉得他们有在贴我标签，我就是轻轻松松放轻松，我后来就是慢慢的把这件事情慢慢的放下，
有改掉了，
有改掉，就是但我觉得还是会拉扯。如果你看，如果你今天表演，你台下就是你的排练场里面是你的老师或是你的偶像，然后你要唱歌唱给他听，或是你要演戏演给他，你就会
很就会一直 OS 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他到底是他他刚刚眼角抽动一下，
对对，
是不是我哪里唱的不好？
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吗？我即使再有自信的人，在那一刻一定会觉得，看大家在干嘛，大家在想什么，一定都会被影响。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很常就是有这样的经验，而且很直接的发生在我身边。对，那我也是，就是我有看到这件事情的。应该说真理或是他真正的用意，所以我一直在调整自己。后来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就越不在意越好，因为你他有100多个人，你根本没办法管说大家
的那个嘛，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你根本没办法管，而且你即使一定会有人喜欢你，那一定也会有人讨厌你
、
对，那你根本没办法，你就只能谢谢这些人讨厌你，这些人喜欢你，因为每个其实都是一个，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可以从好的那边听到，哎呦，那我可以更好的地方；从坏的那边，你可以知道说，哦，好，我有些地方可能真的不太好，那我要怎么样进步？对，而不是说，哦，干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说不好，我根本不要听他们意见，他们根本不懂。哦，我觉得这样就会有点线，就画地自限了，你根本没办法走出去这个你原本想要可以更好的地方。对，
我真的是有一度很想改掉这个个性，
对，但我觉得这不是个性，我觉得是身为人都会有的一个想法啊。对，而且因为你算是艺术家，艺术家其实就很主观嘛，就是你的东西出来，大家喜不喜欢，看流量，
对，真的，真的，真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难免啦。
哎，我就觉得
要哭了，要哭了，要哭了，米娅要哭了，
没有啦，不是，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被贴标签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本第一，我觉得贴标签本身这个行动就是如果看 当事人怎么去解读，当然他可以很难过，也可以很不在乎，对，因为贴标签一定都会贴，就是这、就是我们认识人的最快的方式，就是，他长得很高，他长得比较矮，他比较胖，他比较瘦，他眼睛很漂亮，他肤色很好，他刺青很好看，对啊，像我就很容易被说，哦，你是不是 gay？ 我相信你也是，
我也是，
对啊，
我大一进去就马上被学长姐说，哎，你是 gay 吗？
对，我也是啊，我大一也是啊。然后我其实后来发现，我后来回去看我大学的照片，还真的
gay，
我那时候
还流行什么紧身裤，
紧身裤，然后穿吊嘎，就要露一点奶头。
真的哎、欸，
多点奶头，然后戴那种花花的帽子。
对，我记得，我记得。那你还记得我们大一有那个时装秀吗？在宿舍，我跟你们讲，真的不夸张。我们大一，你知道多疯吗？大一大家都还不认识的状态下，我们宿舍那时候我们都住宿舍。
对
啊，我们表演宿系刚好就三间房间，
对对对，
一间房间六个人。对啊，
对对，
所以十八个人嘛，对，十八个人呢，我们的第一个活动是什么？就是大家开始拿那些很奇怪的东西打扮自己，然后走一个时光舞台。
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去大家的衣橱找东西，
对对对，
然后有什么就拿，有拿吹风机的啦，
有拿灭火器的，
拿灭火器的，
有把电话拔掉，
有拿椅子，就是我们拿了很多什么脸盆都拿了，
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宿舍，然后其实就没事干，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去串门子啊，去聊天，然后说，哎，那我们现在来办一个，因为我记得是安世祥，
嗯，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男生，
哎，对对对，
他的东西，他的衣服都很好看，
哎，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他发起，我现在也忘记了，嗯，我们。就是讲到这一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那个影片就是回顾给大家看，我发现我们的 reels 是这样子，
真的很好笑，真的很闹，连那个什么装篮球的袋子都套在头上
哎、欸，那时候是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欸、可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帮助自己提升自信的一个方法、欸、因为当下的我没有在想别人怎么看我、
啊啊、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
啊，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其实那一层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系
啊，对，
系的学生，所以我们身为表意系的同学，
对对对，
我们就会其实有点小小的自视甚高、啊、
对对，
就觉得、哦、我们一定比他好看，
其实有一点，
我们一定比大家时尚，
这是有一，
我们一定优越很多，我们就优越很多、
对，就优越感啊，
优越感啦、啊、
读这个表意系怎么优越感，
然后就想要给归给管，然后我就弄得很怪，然后在那边走啊，那个其他宿舍来那边看我们那样冲他小这样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真的超好笑，我们的舞蹈课，我是基础舞蹈，嗯嗯，然后那时候基础舞蹈的期中考试，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会教好几套动作，嗯嗯，然后期中考试就是要分组，然后把那几个动作变成一个舞蹈这样子，
OK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宿舍那一间的人同一组，嗯嗯，对，然后呢我还记得我们就说，我们既然不是舞蹈专业，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编一个搞笑版的。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的配乐选忍者哈特利的歌啊。然后呢，因为就是要考试了，就很紧张嘛，所以我们就也不敢在教室那边练，因为那里晚上很可怕。我们就在宿舍。那我们的宿舍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十字的设计。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三条是房间，第四条是那个
浴室、啊、
厕所。
那个晒衣间。
对，那这十字的这个中心点呢，交叉点呢，就是会客室，有电视那一些的。
啊、对，开放空间啊。
对，开放空间。对对对，我们就在那个开放空间练。
哈，我怎么没有印象你们在那边
练？我跟你讲，真的超好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编很好笑的舞，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跳，然后边在那边一直笑，然后音乐还播超大声。啊，那时候是期中考周，我们跳到一半哦，有一个别系的就打开门说：“搞你娘卖差了，到底在差小了。”然后砰关门，甩门哦、啊。
哇塞，
干超可怕！我当下以为我大学第一次要被打。然后我们真的是一瞬间哦，六个人哦，瞬间站起来，哎，今天好像练得差不多了，哎，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隔天那时候还有什么什么靠背术科大、告白术科大，
对对对，
我们就上了那个靠背术科大、
哦哦，
超好笑的。
但是因为那边真的是就大家一起住啦，所以其实有一点声音，其实大家、其实都传得到。
嗯，对对对，
你们很过分，
真的。
你们为什么不要在戏广练？
可是我这样想，我就发现，其实如果是一群人的话、你好像就比较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他们也这样子做，
我觉得有点像壮胆、然后觉得说、我一群人一定都，我们都很猛啊，
对
啊，你们大家人看啊，
对，
你们不会觉得我们怎么样，
对，
就大家都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腿在啦，
8+9都嘛这样
哦、没有，班长都一个人 alone 哦、
他 alone 不敢啊，可是旁边有人他就会开始叫嚣啊，
没有 alone 感觉他们也会
啊，是吗？我是不知道啊，
我将会得罪一些班长的听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抱歉抱歉，哎，失言但我发现那个时候的我好像真的比较有自信一点，可是就真的是很多人在的时候，
就是可能同侪的影响啊，就大家有一起好像我罩着你， 就比较不会怕了。
那你大学有被贴过什么标签吗？
就是我觉得是
gay
gay 嘛， gay 之外就是说可能很拽。
哎、啊欸，我们来讲对方好了，好像比较
准、欸、完蛋，在互相伤害是不是？
我跟你说，你大学被贴的标签真的就是拽。
对啊，
拽哥哎、欸。
我记得，你知道那时候有我们在做壁纸、嗯、然后、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这一集，
不会啦，不会的、
啊。希望这个不要被剪成精华。反正 anyway， 就是我做壁纸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了很多的同学合作，然后我们就是要有演员群，目前的群，
对对对 对，
还有幕后群。然后那时候我幕后就是都是一些艺术管理学程的同学，嗯，那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刚从我大三去了纽约去那边进修，就是看音乐剧什么的，
是，
然后才决定我大四要毕业的时候做一个原创音乐剧，所以我脑海中其实有很多看到新的想法想要去执行，
是，
但那时候没有一个，应该是说没有这样的学习管道，所以我们做的方式都有点像是土法炼钢哦，他那样子，那我就做到原那个他的那个样子就对了、啊、嗯。然后那件事其实发生在某一次，我记得在前两个月，就是跟舞台设计的一个对话中，我就说，哎、欸，那个我舞台其实就是像我想要怎么样、啊、怎么样做啊，然后我需要一个那个椅子啊，然后可以移动啊，什么什么的那样子。啊、然后说那，因为我之前给你看的这个 reference， 我觉得你可以照这个做，嗯、我都 OK 哦。啊、嗯，我这样讲已经很客气了，因为我的原因是。他其实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些设计，我其实就是不想要这样子这个路线、啊、我就想要跟，
应该说风格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对，拍的也没有不好，
也没有不好，
就是风格不一样，
对对对 对，因为我可能想要呈现 的元素其实想要知道，
但没办法，因为你是导演嘛，
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抓好，不要让它跑掉、啊啊、他就说，哦，你真的很难搞、欸、我们戏都说你是最难搞的导演、啊、我当下想说，我就愣住了，我这样我愣了三秒，我说哦是哦，那怎么办啊、我当下其实不敢呛他，但我当下其实有点生气啊、我说不然嘞，我是导演，不然我不难搞，不这么要求，那我要让这件事情让我的自己的作品就是放水流吗？嗯嗯嗯，所以我当下其实很傻眼，那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在大家眼中是很难搞，是很高傲的人。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哦。
好，来
大学，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小 V 是我大学同学嘛。
对，
那小 V 呢，他其实我们在系上有一种人，就是他音乐、舞蹈、戏剧都还不错的，
对，
我们会称他为三七、
哦、三七，对对
对,
对。
那时候小 V 就是大家有说他音乐、舞蹈、戏剧都还不错，
对, 对,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学校有一个机制叫做精英学生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每学期平均要80以上吗？
那个好像是绩优生，技术、啊、你的什么什么绩优啦，嗯，对啊，精英生就是你有老师，就是你找老师想要当他的个别学习啊，那老师会看你够不够格，然后会签这个，你就可以成为精英学生。
对对对，惠生那时候他除了三期以外，他还是精英学生，然后他精英学生就算了，他那个老师还带他去伦敦。去旅行嘛，然后看了一堆音乐剧嘛，
伦敦啊，纽约啦，
纽
约
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活到一些活？怎么问啊？你那个时候有没有
我害怕
瞧不起别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哦，我是三七，我是金生，我那么厉害，你们是不是都比我还要弱？有没有？
我觉得我哇危险吧，你这个
超犀利的问题，
你这个陷阱我打
了，超犀利的问题。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确有，但我觉得我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哦，还是有你觉得，
就我觉得我在当下可能会觉得，那时候我的确会觉得说，因为我的可能视野比较广，那我会觉得说、哦、我可能的确有比大家好一点，嗯，然后可能因为我大学的演出实务其实都一直在当导演、哦、所以因为这个就会更对自己的状态又更有自信、啊、你知道吗？有点击败了这样子、啊、对，但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不尊重任何人，就是我就是很，因为其实就是像你在音乐那个专场，其实我们比较没有接触在大学，
对，
但你们那一块我其实我不敢碰，因为我觉得你们就是很专精在音乐，所以我也不会说哦干你们那个冲他笑、啊、对，所以可能反而是在戏剧上面我看到一些可能不认真的人，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心态， 但我其实不会表现出来啦。
好，因为我在大学听到你的标签就是很骄傲很自以为是。
对不起。
还有什么啊？还有一点。
还有哦。
欸，好像没有了。
不要害我。
啊，不然
你说你大学。
对。
怎么样，
你有听过关于我的标签吗？
我觉得你，我的印象，目前的印象中的标签好像都是好的。
真的假的？
对，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比较，因为我自己觉得你在大一大二那就是比较默默的，哎，就是你其实就是自己一挂，然后你们就自己玩你们自己的。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也不会，你们也不会太，就你们那一挂也不太会出风头。
对，
反正出风头都是我们，
都是你，所以才会被讲话，啊。
对对对对对，被延上这样子。
哎，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直到你到大二嘛，还大三选那个戏学会长，
啊，大三
才突然哎看到你这个人，哦，然后大家，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你跟一个人在竞争啊，
懒懒啦，
第二集有讲过，
对，对对对，跟懒懒啊，
所以从那之后，你当戏学会长的时候，我就一直有被听说就被告知或听到说你就是蛮认真的戏学会会长，嗯，就蛮负责任的，就是很多事情都要做，就是开会啊什么的，你都希望可以把一些事情弄到好，嗯，所以我反而是在你的标签其实都是因为有个附属，就是戏学会会长，然后做事认真。
真的假的？
我其实没有听过你什么不好的标签，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想啊，
对，
我都觉得我那时候做的很烂。等下我先讲一下，我是第几届啊？第九届还是第八届？
第八届
啊。那我们戏学会是第九届
啊 ，OK
的戏学会会长，
啊 okay。对，
然后我那时候做完，我一直觉得我做的很烂。
是有人，是你觉得是因为有人在跟你讲？
我老实这样说。嗯，我那时候戏学会每一届都有指导老师，
对，
指导老师，我的那时候戏学会的指导老师就是你的老师
啊，对对对对对
对，他，
啊，对，我记得了，
对，他其实从来没有称赞过我，啊，我不知道他，因为我其实没上过他的课，
对，就他跟你其实不熟，所以他也
对
你们没有个工作的默契，
对，所以我他这样一年下来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之外，他还曾经，我们有一堂课叫做戏共，那一堂课其实就是由戏学会掌控的，
对，它就是一个戏，就是全戏共同的课程，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戏学会弄的，然后呢那个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都会同时出现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记得我要卸任之前，那个老师还在所有人的面前酸了我几句，
他酸什么？
他说：“少伟哈，这个人他要退了，我只有几句话想讲，在全部的人面前，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记得，
完全没印象。”
他说：“他其实蛮优秀的啦，哦，我叫他做的他都没做，我叫他不该做的他全部都做了。
”我很 GOD 耶，
在
怎样啊？
在大家面前，
我完全没有这个印象。
所以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戏学会会长当得很烂。
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因为我就是他的精英学生，啊，
对对对，
那时候你要上任，不知道第就是你不知道是做了一个学期还是怎么样，他曾经问过我，哦，他说你要不要来戏学会，
对对对对对，
他说你来帮少伟，就是帮他做，就是帮他协助啊，然后给一些想法什么的，让他可以更让这个老师可以更轻松一点这样，嗯，我好像有被这样问过，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觉得说，可是你又没有做不好，所以我就说不会，他做得很好啊，他哪里就是哪里做不好，所以我也没有，那时候就没有就是参与这件事情，嗯嗯，
对，
所以我刚刚突然想到有这一段，欸，
对啊，然后你刚刚说你有被同学这样子直接的损落吗？
对，
我也有一次也是一样，我的也很严重，
大学同学好坏，啊，
就是，他应该是不会听我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讲。
好，
就是我系会长，我上任之后，我就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成员嘛，
对，
然后会面试嘛，全系面试，
哦，是有 audition 哦，
对，有面试的，嗯，然后就是由我跟副会长这样，嗯，一个一个看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原本是演艺跟艺管一起，
对对 对, 對，
但我们那一届面临了他们自己艺管
分家了，
对，分家了，嗯，所以我变成我们演艺系自己一个 这样子，
就我们人数会变少，
我就不行用一管的学生了，
对对对对对，
我就要自己再 audition 一次，我们演艺系的学生。
我说你 audition 两次哦，
我 audition 两次啊，第二次是我已经上任一小段时间了，对，然后呢，我还永远还记得那时候就是在戏办，哎，学办，
学办，
学办，对，然后一个一个进来面试，然后有一个人他就进来，啊，我不认识他哦。就是不熟，他是我们的同学，
我们同学，
我们的同学，
一般的，
我其实忘记他是一般还是假班，一个女生哦。等一下下播了，我再告诉你是谁。观众抱歉，听众抱歉，
我们、欸、我们不在直播哎、欸，哎、欸，下播，好，你说你说，
然后呢，他进来，我就说，哎、欸，你好哦，哎、欸，那你怎么会想要加入戏学会？
对，
他第一句话你知道他直接说什么吗？他说我没有想加入，我进来只是想告诉你，你最好是小心一点。我当下愣住哦，
干嘛、
啊？他说：“你当上会长怎样了不起？是不是？你直接给我大头震起来啊！”他这样直接讲我，
谁会这样讲啊？
对啊，我下播再跟你说
啊。该不会是？快乐
不是？
小光
，no。不要开始在那边猜 啊！笑死，
把刚刚卡掉。
不要在那边猜啊！
我刚才
我要逼逼。不要在那边猜 啊！
你说你说，
然后我就笑到，我就说，哎、欸，怎么了吗？因为我完全跟他不熟啊。
对，而且太突然了吧？
他就直接这样，对
对。
结果他是在讲我们系大会，就是我们的第一堂系共的课，就是所有的教授会坐在前面让学生问问题嘛。
对，
你还记得吗？
对对
对,
对，
然后结束之后，大家开始散场的时候，我是会长，我要干嘛？我要管秩序嘛。
对啊，
因为第一堂课动线超乱，又有新生，所以超级乱。嗯、我要在上面，然后去控所有的成员。
对对对，
哎，那个谁，你站后门，你那个门赶快打开。哎，你那里一群人挤了，你要不要先让那些人？
就是、
我要去控场。
对。
结果呢，因为前面摆了，就台上摆一堆桌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成员，一个女生，她就看到桌子，她其实就是也很认真，她想要去收那个桌子，但她搬不动
OK，
所以她在台上搬的时候搬不动，然后就是很吃力，
对，
然后用拖的把它拖进去、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控场、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是，
然后她就直接跟我说，他就看到这件事，他就超不爽，因为那个搬桌子的是他朋友，他就觉得我大头症、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全部都交给成员去做这样子。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不能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人不应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戏学会长一定是不好当的，因为你有突然有很多的责任、你不管要管这些老师们，你要管学生，你
要我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的
桥梁
、
而且。大家你要知道吗？台下的学生就是大一、大二、大三，有那种刚进来的妖魔鬼怪，觉得自己很屌的；有大二可能还是觉得自己很屌，但有些可能落化了；有大三觉得自己，有些大三觉得自己超猛，就像那时候的我，就是你知道吗？大家其实，在台下的人都很自视甚高，是那种很像你今天来到一个那种舞影大会，都火影忍者，就像
有
鲁夫、
有
鲁夫啦，有鸣人呐、
啊，
有七龙珠啊，有七龙珠啊，就是大乱斗、
大乱斗，
就大家都是那个主角光环在下面发光，所以大家根本目就是。根本不想要听台上发生什么事，都很做自己了。
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最难管的，因为你除非你这个人像之前那一届的学姐，就是她很会做，就是她很凶。
对。
那她又可以让大家觉得她在开玩笑
啊，对。
所以她这两个拿捏很好，但我就觉得干这件事超难啊，
超级难啊！
就是你今天来，你就是要配合戏学会长，不然如果你今天安分守己，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了。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超难，
又刚接任，所以我也是一切都很无煞煞，
对、
反正就是很难就对了，然后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完蛋，我是不是把这个职位给毁掉了、对啊，
但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我至少我在脑海中没有什么特别觉得干嘛这么做、
我真的蛮好奇我大学到底有没有被贴什么标签的？
我觉得这集我们可以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下一次，我请一些来宾来问、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虽然我是表演艺术系，然后我很自满，
对
所以我常不太会想要参与戏上的事情、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一个想要就是走独这种
对
独立的啊，自己走就飘掉，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事情，
对对，
也不会想要去 帮忙什么。
对
对，但我记得 我你那时候戏学会长，我帮忙你
有
一个活动，
然后
是什么联谊是不是？
对，三校联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做了一件很帅的那个戏学会的衬衫，
衬衫。
对，我还送你一件嘛。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嘉哎嘉敏吗？
嘉敏，然后黑熊他们都有。
我们来支援。
我还有那一张照片啊。
哦，哎，
我没传给你看吗？
传给我，传给我。
好，我等下传给你看。
反正那时候就是也带过一次，就觉得哇，这个戏学会真的不是人干的，
其实真的蛮累的。但我先讲哦，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你们的大学的戏学会可能没有在做什么事情，嗯，因为很多人都在聊说那个戏会费到底要不要交，叭叭叭之类的。但我要先说的是，我们系上的戏学会非常非常重要。嗯嗯嗯。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堂戏共课啊，它是主修。而且一到三年级都一定要修，
就你必修啊，你一定要修、
啊。必修啊，不是主修啊，必修。然后那一堂课要干嘛？就是戏学会要去找讲师跟办活动
啊，对对对对对，
每个礼拜，
对，
所以我们是有这一个责任在的，
对，
所以我们会超级忙，因为我们要一直找讲师，然后接待讲师，
就你们安排活动啊，你们要办活动，但你们同时又有你们的学业要顾，
对
对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是挺忙的，
对，因为我们表演艺术系就会请很多讲师来演讲，然后会，但这些讲师有时候都是一些业界很，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厉害的人、
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请鸟屎啊，
哦对 对, 对，
那时候我就是戏学会会长，
有请他来，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挺累的。那如果有大学同学听到这一集，你可以留言一下或私信我，你当初对我有什么标签？
对对，啊、那个我的都就不用了啦，我都知道了。
你的太明显了，
我太明显了。
好啦，回归正题，其实标签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它很可怕的，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实验就会知道，你被贴标签之后，会让你瞬间失去信心嘛？
对，
跟自信嘛？
对，
那。其实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即便被贴，你就你被贴标签，它就很难撕下来了。
哦，真的，真的。
我那时候还有看到一个实验啊，就有一个人，他就是找了好像八个还九个人，嗯嗯，这九个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哦，嗯嗯，有什么心理学家、医生，嗯，什么什么的，
就是高端分子啊。
对，嗯，他们请他请他们啊。全部去当精神病患，假装自己是精神病患，
哦，演，哦，要演，
对，演自己是精神病患，okay，然后去看医生，嗯，然后结果好像有四分之三都被诊断出有精神疾病，然后送去精神病院。
哇！
结果这件事情最后你知道是怎样吗？嗯，他们进去之后，他们就开始变得很正常嘛，嗯，然后他们就跟那里的护士说。他们其实是假扮的，嗯，结果他们都出不了院，
靠背，
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真的精神病院，然后，那个
精神
病院一直说自己是医生，欸，怎么可能怎么怎么的，然后都不让他们出院。
我操！
所以等于他那个标签已经被贴的死死的，
对啊，对啊，对啊，
他要怎么撕就很难撕下来。
讲到这个实验，我曾经看一个频道有在讲这件事情。他就是也是请一些高端分子，就是请什么空服人员啦，啊嗯，然后因为空服人员或是空姐，空少，嗯，那其实空少跟空姐他们本身的外表其实跟他们的体态一定就是很好嘛，啊，然后请运动员、消防员、警察，然后Seven 店员、麦当劳店员，就是请了各行各业的人，嗯，然后他们今天同时站在一个公园里面，然后他们前面会放一个摊位。然后邀请100个实验者来跟这几个人聊天，嗯，然后你要跟他，你觉得你结束之后你要说哦这个人很好，你要给这个人打分数就对了，嗯，但是呢他们都不会穿自己的制服，嗯，他们会穿得很邋遢，嗯，就你会看说哎，就是一般人，嗯，然后好先测试了第一遍，然后大家说哦我觉得刚那个麦当劳人很帅，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厉害，他说可以约我去他家喝酒，他一定是高端分子，然后这边安排好的人也要他们讲的话都一模一样，嗯，就他们只能他们的就台词 自我介绍的台词都要一样，嗯，然后这个实验进行第二次他们全部穿上自己的制服，然后还发现哎，刚刚那个是便利商就是怎么会这样，对，所以他的实验就是分了两派，一派就是认识这些，就认识这些他们没有穿制服的这些人，嗯，然后另外50人去做了，他们都穿制服的，所以他们就会收集到的资料就会说，哦，原来你的职业跟你的就是制服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状态。
对啊，
然后也会影响他们对你贴的标签。
所以就是如果颠倒过来的话，他先穿制服然后不讲话，他其实就会比如说他是机师，
对，
他就是直接被贴了一张他是机师，
就会备受尊重的感觉。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你说，
我来问你，
好，
谈恋爱这件事情
是，
好，又要聊到恋爱话题了，
聊到恋爱话题了，来，
你会希望对方是很有经验的人，还是很单纯的人？
你指的经验是，
就是他
很多
已经是
恋爱老手了，
不是，就是他已经是个很成功的人了。
哦，你是说他的个人的
人格，人格量，对对对，还是他什么都不会，笨笨的？
好难哦，好难哦，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在我这个目前的阶段，对于恋爱这个东西有点想法不太一样。哦，对。那你呢？
我先讲我
先讲你的，
我先讲我的。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想法，还没有变过。
是，
就是我真的很向往高中的恋爱，
很单纯的那种。
我非常喜欢单纯的恋爱，而且我一直觉得我越长越大，绝对会更没办法
体验到这件事情，
谈恋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谈恋爱是要互相扶持的。
对啊，互相成长。
重点是互相成长，所以我们应该是要一起看着对方成长。他看着我完成了很多成就，我也看着他从什么都不会，他有梦想，一直看他到完成了很多事情，这是我最完美的理想状态。因为
你们可以一起经历不好，一起经历进步，一起经历很多事情。
对，我希望的爱情是我们的初期，我们会谈论着双方的梦想，然后看着他完成那些事情。但其实现在就很难啦，因为
对啊，现在太难。
不要说我看他，我也希望他可以看着我，从我什么都没有，然后看着我把这些全部一一达成。那我也不可能说没交女朋友我就不达成，我要等到交女朋友了再达成给她看这样子。
对啊对啊，
我还是要做自己，而且我现在的确一直在达成我的目标，一直在达成我的目标。但唯一让我觉得可惜的就是这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见证我完成这件事情。
有，你知道谁吗？
谁？
你吗？
哦
哦
哦
哦，也是女生的，
啊，对了对了，那个是亲情的部分，
啊，亲情的部分，
对，
okay, okay.
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我谈恋爱了，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他是看到我是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了吗？的这张标签了吗？
哦，
他看到我很会乐器吗？的这张标签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很向往高中生的恋爱？因为他们的认识就是双方的标签都是学生，
对，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现在的爱情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啊。
我很同意这件事，就是在高中在学生阶段的时候，就是会很单纯，只是因为我喜欢跟这个人相处，
对，
我喜欢这个人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你们决定在一起，然后一起经历的你们求学阶段的每个时刻。
对，
然后到了现在出社会，可能大家会认识你是因为你的技术，你的工作，
对，
你的事业，所以可能来的这些人是因为你的事业做得不错，
对，
或是因为你音乐就是你的行业做得很好才会来。
对，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很，就是很少那种我们都是
越长越大越没有啊。
对，是真的没有。
对啊，可是就好像是你必须要接受这些事情呢，欸。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说你就是把你事业做起来做猛，就很多人来追你了。
对啊，
可是
我就不想要这样啊，
因为我觉得我会，对，我的确我会觉得那到时候很不真实，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看到我成功所以崇拜我，然后想要认识我。
对，
对，但对那个东那个纯粹不见了。
这真的叫恋爱吗？还是就是找一个
可以过下半辈子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会随着年龄，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真的去接受这个事实。
我觉得就是啊，一定都是啊，因为一定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年龄越来越长，我们就其实越来越常去妥协很多事情。
可是现在的你就会觉得好不想去妥协哦。
对，但我终究还是会妥协，因为我觉得说，那我妥协干，我干嘛不去妥协？就是我妥协跟不妥协，其实就是都一样，因为不会发生，哦、因为不会因为你的一些改变，然后这些将来的事情不会这样照着这个剧本走。嗯，那我现在不妥协，我只是让我自己很难过，就是让我自己很烦，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很烦，然后让我可能做一些事情不如意。嗯，对我现在已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老态了，就是
开始会喝茶的生活，泡茶的那种年纪。
对对，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好没关系。那我好，我不生气，我自己去调整，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生气也没有用。哦，我就把事情做好，我要做什么就做。啊，你要生气我，那你就生气吧。嗯，很抱歉让你生气了。那但我还是会继续做我自己。
对啊，
对，我觉得现在比较是走这种很坦然的路线了。对，
就跟基努里维曾经说过一样啊。
对，
就是你
杀了我的狗，我就杀爆你。
哎，不是，
啊、不是，
他说，即便你说一加一等于五，我也会说你很棒，你是对的。嗯哼，因为这世界上最笨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理念不合的人吵架。
真的，真的，哎、欸，我也同意这句话。
放过他人，也放过自己啊。
对，就是你跟他变干嘛？
这让我想到，我看过一个美剧。嗯，荒唐分局有没有看过？
哦，我看过，然后一些，哎，
哦，推荐你看，它真的是我以前大学时期的追饭神剧，哎、
okay ，
吃饭神剧，
追饭
配饭神剧啦，
配
饭
神
剧。
OK，
它有一集，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小队长叫做 Terry，
Yep，
他以前呢、啊、是在别的分局上班的，嗯、当警察的，然后有一次他们去出任务的时候，那个 Terry。被东西吓到之后，他狂开枪，嗯，结果那个他的同事去看之后，发现是一只猫，
哦，
然后他们就一直笑那个 Terry， 嗯哼，然后一直说他是胆小鬼 Terry 啊，会怕猫啊，啊，很好笑，很好笑。好，然后那一集就是有一天，那两个以前笑他的同事回来了，要去他们的分局，可能考察吧，还是怎么样？所以呢 ，Terry 就跟主角。讲这件事情、嗯、然后他们呢就开始计划要怎么反整这两位警探
哦 OK
对、嗯、结果呢整集就是他们想了很多计划全部失败全部都被反整回来最后他们都会变成是又是那两个警探在一直笑那个 Terry 啊、哦哦、你怎么这样啊他也是没有长进好好笑、哦、他想用我结果这么笨这样子、嗯、
okay, OK
结果那个主角反而越来越生气然后到后面就是那个主角又隔天了、嗯、主角跑去跟 Terry 说哎、欸、Terry 我跟你讲我又想到一个超完美的点子了、嗯、我们今天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Terry 就看着他说我们不用做我们就收手吧然后他又说为什么我今天想到这么好的点子、啊、怎样怎样、嗯、为什么 Terry 就说因为我现在发现我有这么好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一起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在讨厌我的人的身上
哦
我应该要把时间花在跟你们相处为什么要去那个呢
一直看到他坏的一面这样子
对就是他讨厌我那就讨厌啊我也不我就不理你了
对
你讨厌我们那个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我这样一整天下来我有这么好的朋友
我
帮我出气，帮我想这么多计划，
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一直在浪费时间、浪费力气在讨厌。
以前有一个网红叫光头哥哥，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不是过世了吗？
对啊，他有一句超级屌的名言啊，叫做“最好的报复就是不要报复”。
哇，很伟大！哇，
真的，我看到那一句鸡皮疙瘩、欸。
的确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好，而且他也做的很好，我觉得。
真的，
我觉得都是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自己要不要放过自己。
对，
因为你不放过自己，这件事情、这些事情一定会再来。
对、啊，
差在你怎么去诠释、看待这件事情。
对，
因为搞不好就很多都是双面刃嘛。
对啊，
对啊，有些这其实对你好的，你就觉得他在那边弄
我。但我必须要说。把标签撕掉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困难，而且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是绝对撕不掉的。
的确，的确，
一定要有人帮忙。
对，他就是需要一群人。我觉得那是有点重整自信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就像我前几天就 有感而发啦，嗯，我就在我的脆上面有贴一个贴文，我就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永远不会是最厉害的，嗯，人外人有人吗？你一定知道有人比你更厉害，
对，
你绝对不会是最屌的那一个，那说不定在大家眼里你就是真的超弱，嗯，即便你拿这件事情引以为傲，嗯，但还是会希望有人，就是你知道哦，嗯，你知道自己很弱，可是还是会希望有人在你旁边说你很棒了，你真的超屌的，哦，你很强哎，欸嗯，你怎么那么厉害，嗯嗯嗯，但其实你自己有一个内心深处都知道其实
我不够
好，嗯，但你又会渴望有人这样讲，这样算不算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我觉得嗯，就像我们都希望 有人可以喂糖果给我们吃，
对啊，
但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今天是很真诚的说我很棒我很厉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那我继续做这件事的动力，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到我的切身经验，就是说因为我现在是演员，那我现在其实在这个辈分啊，其实已经算是中生代了，嗯，已经不是新生代了，啊，对，然后常常其实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就会看到很多新生代的人，嗯，但其实他们很棒，他们都很就是很实力都很好，但当下的我都不会去选择称赞他或是甚至是称赞同侪，我都会有点不太敢，哦，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好，哦，所以我怕就是我觉得他一定会不会觉得我不好，所以我才要称赞他，oh. 他们 会不会就觉得说，哦，因为不好的人都喜欢称赞别人，你知道吗？我以前的概念是这样，oh. 但我最近就有一个悟出一个道理，就是真正厉害的人他们不会去争最厉害的位置，嗯，因为他们的实力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个位置上被看到，嗯，那你要发现哦，这些人其实他对待他的身边的人都很好，嗯，而且都给予称赞，然后称赞完这些被他称赞的后辈们也会因为他对他好而记住这个前辈是一个很好的前辈，嗯，以他为一个榜样，嗯，对，在我的经验里就有，在我就是现在目前演员的人生当中就有几个我自己是非常佩服的人，一个是我们树德科技大学的老师，嗯，王维明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有功夫啊，哦，然后他也不会去说哦我怎么样我很厉害，嗯，大家要怎么样一定要学会，没有，他就是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嗯，那我们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真功夫，嗯，对，他是唯一的就是在我觉得我会觉得很心服口服的这件事情，啊，可当然还有其他老师啊，就是我那个主任也很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他很厉害，哦，只是我跟文云老师比较常在接触，哦，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因为这个时代网络时代很快，然后我们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影响，让我们自己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练习当一个散发温暖的人，
对，
就多多称赞别人，因为搞不好他经历的事情跟你不一样，
因为回归正题就是自己是撕不掉标签的，
对，
真的要有人去帮他撕掉，
对，
如果那一天我穿着我很喜欢的那一件衣服去逛街，嗯，我那朋友这样讲，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这件真的很好看耶，欸嗯，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在意了，我就不会再去买衬衫了，嗯嗯嗯嗯嗯嗯，就是大家其实内心深处都还是渴望被别人肯定，
对，因为你今天要数落别人要呛别人很容易，
啊，对，
网络上酸民一堆，大家都是酸民，大家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地位，
对，
那要称赞别人要去给大家温暖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啊，
然后也很少人在做，我觉得大家我们可以练习，就是应该说我们就要成为温暖的人啦，
对啊，
这样才会被，我觉得这样才会被大家比较容易记住你的好，
对，啊，
对，因为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坏，因为有些他的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快就会被淡忘掉了啦，
对，
哇好心灵鸡汤，
哎，奇怪我们最近节目怎么越来越知性啊我都快笑死了是不是要转型了，
对， 结果发现这个 real 是这一段，然后这种、音乐超慢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最讨厌的一张标签是什么？
贴在我身上的吗？
不是，别人身上。
别人身上的，我觉得标签都一样哎、
都一样，没有什么最讨厌。那问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听过好的标签是很有力量的？
我觉得。很细心这个标签很厉害、啊、我说、欸、你好细心哦，就是你 他是一个细心的演员，他是一个细心的人、嗯、你知道这件事情 很屌、就是、
很有力量，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 哦对，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我被认可了，我被大家看到我的努力、啊、你知道，因为有些人努力但不一定会看见、嗯、当然今天有人说、欸、我觉得 你是一个细心的人，那代表你的努力都被看到了、哦、是很强、
欸、这对啊，
很强大，
对啊，
那你呢，你觉得？
我觉得是最有力量吗？
你先，那你先说最，你觉得最不好的吧。
最不好的，就是、嗯、我觉得有几句话，会直接否定掉某些
人
的努力。嗯嗯嗯，我觉得那一种标签是可能第一个，你家那么有钱。
哦，对，哎呀，嗯，我同意的。
你家那么有钱，可是我可以说啦，有一些人的家可能真的很有钱，他可能就富二代，真的在花。可是也有一派的人，他是不会去碰家里一毛钱，他全部自己努力的。
是是是，对。
可是有可能就会你一句啊，你家就很有钱啊，
所以你这样很理所当然
啊。对
啊，
对啊，嗯、我如果我家也那么有钱，我也可以啊。
哦，这个超，这个超，这
个、
超反的。
这个你家那么有钱的标签，真的。我觉得是蛮伤的，
对，
就这样。那我最后分享一个我觉得我人生中最温暖的一句话，我觉得最温暖的一句话，就是我目前体会到了，就是当有人跟我说我今天煮了你爱吃的，我觉得是超温暖的一句话。
现在目前有你人生中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吗？
我的外婆，我的妈妈，对，
真的是蛮温暖的，
就是我还记得啦、嗯、前几集不是有讲我外公的事情吗？
对对对对，
好，快速带过，就是反正我外公离开那一天哦，要守灵嘛，
对，
就是晚上要
在那边念，更详细可以回去听、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要，我还记得因为大家都要轮流过，然后那一天就是我外公断气的晚上就要念一整晚的经，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家那时候是我去念，嗯，然后我念完，其实我前面已经就是眼泪一直在掉，可是我还不是崩溃的哭、嗯嗯嗯、然后呢我是撑到早上、嗯哦、然后换别人来交了交接了，
交
对，然后我回家睡着了、嗯、因为很累嘛，我睡到中午有人来敲我房间的门、嗯、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起来、嗯、然后我就打那个人就打开门，他是我以前照顾我的保姆、哦、在嘉义照顾我的保姆、我也称他妈妈、嗯、对，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抱我，然后说你昨天是不是累了一整晚了、嗯、对，他说现在十二点赶快下去吃饭，我准了一整桌你爱吃的，我跟你讲我直接泪崩，哇，你知道那个，我觉得你煮，我煮了你爱吃的，就是他是在为我准备这道菜，
对啊对啊，
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嗯、我就觉得这一句话超有力量超温暖的，
是 很感动的一句话。
对、啊欸，
其实你是个性情中人，你是
我就是感性大于理性超级多的人。
但你看少爷这个人，你就看不出来是这样，啊、就是外表你就觉得、哦、他可能就是蛮理性，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可是有人对我的评价是我感性的时候很感性，我理性的时候会非常
理性。因为我自己是听你的故事，我都觉得哇，你真的要。我相信欸，我相信感性的你的那一面长这样子。
对啊，你看、啊、我们认识那么久，其实你也是我们这样真的这么深度的聊天，對對對對對，你才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平常聊天的时候，哎、欸，别别，我先不要讲这个，我们留在 podcast 上面讲。
对对对，怕照录制的时候没话题，
对，我们才有那个第一时间的反应。
对对对，好啦，那最后呢，听众们，如果你有什么你曾经被贴过的标签的故事，
对，
或者是你曾经是贴标签的，
对，
那一个人，欢迎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读到你们的故事，
对，
好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第几集的时候就是收集大家的留言，
对，
然后我们来就是一一唱名啊，或是我们分享大家的故事，
可能哪一天 IG 人数破多少人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在这之前，我们就是在努力之前，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跟我们多一些互动，你们的任何支持跟互动都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对，而且我们都会看，我们都很常看。
对，
哎、欸，现在多少人啊？现在有多少人看了？有没有留言啊什么的？
没错。好啦，那节目到后面就这样，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那种人，
也希望大家可以成为帮助身边那个最温暖的那个人。
对，就是你可以的话，帮别人撕掉标签吧。
对。
对，
没错。
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啦，各位晚安咯。
晚安啦，
拜拜。
拜拜。